那么下面呢有三个宋词，下面的这个三个宋词呢，它实际上就是说是着重分析啊去者去啊。按照上次的科判的话，这个三个宋词是着重分析去者去，分析的方式和前面分析去时去的方式大同小异。但是呢，我们就说这好几个宋词呢，它就说不同的侧面，否则的话就说是不同侧面我们聊的，否则的话就是这些好像似乎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词句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去分析的话，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脑袋搞糊涂了啊。到底就是宋词看起来差不多，但到底是去很多啊？到底去还是不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脑袋就说是搞得很迷糊。但是呢，如果把这些啊，就慢慢去看，慢慢分析，尤其是啊，在注释当中呢，有些时候就是很明显的把它分了这些不同的块，分了几块。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二个课本观察作者啊，观察作者，我们一看，哦，这几个宋词。它的重点都在放在观察作者上面，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重点呢、我们的这个重心就放在了作者上面去观察了。所以说，虽然和前面的观察方式相似，但是前面是观察作业而讲的，啊，就观察去的业而讲的，这个方面是观察作者而讲的，就重点当然就是作者。然后这几个宋词当中，第一个宋词可以理解成总的一种破词方式啊，总的破词就是说去者。因为没有去法的缘故，就没有去者。第二个宋词呢，就是分个通过三类啊，就是说三类去者都不可得啊。你看的时候呢，去者不去，然后就说是离去不去，没有第三去。像这样的三类去者不可得啊，这个一下子把前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层次分清楚。然后下面三个宋词呢，它就是着重观察去者去。那么就是说去者到底去不去呢？啊，就是像下面的重点就放在这个观察去者去了啊，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说是这个三个宋词内部啊，三个宋词内部，那按照就说是上次的注释呢，有两种可以观察的方式，两种观察方式都可以，都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宋词。第一种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宋词啊，就是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的这个宋词。这个宋词呢，就是按照第一类解释啊，上次说是墨普什么奇的观点，按照就是说是这个墨普什么奇的观点呢，这一个主要是观察去者和这样一种去呢啊，如果是一体的话，要有什么过失？那它主要是去者和去是一体有什么过失？第二个宋词呢，去者去何处？这一个宋词呢，主要是观察他体，如果去者和去是他体的话，有什么过失？那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宋词呢，就说是这个观待。有认为就说是既啊又既不是一也不是一，或者说既是一也是一，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观待的方式来进行破词，这就是一类的解释方式。那么就是说第二类的解释方式呢，按照全真郭伦巴尊者的观点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如果安立去法，那么就是去者就不可能安立了。第二个方面呢，如果安立去者的话，去法就无法安立了。第三个宋词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两个去的话，就有很大的过失。像这样的话都可以把这个层次分出来，分出来之后呢，就有必要就是说是对我们理解这个宋词呢，就有很大的帮助了。首先那么就按照第一类的解释方式啊，就一体他体啊，这样思路下去，就去分析这样一种这个宋词。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啊，那就说它的重点放在了一体上面，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思路就放在它的这个是不是一体。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种去者和去法是一体的话，那么如果去者和去法是一体，那么就说是这个去者可以成立，那么就是说只能成立一个去者了。只能成立去者，或者只能成立去法。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去法和去者是一个的话，那么就说是就只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就只有这样一种这个啊去者啊，就只有去者没有去法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只有去者没有去法的话，那么离于去法，去者呢也是不可得的啊。就是说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你可以成立去者，但是没有去办法去了，因为他的观察重点是观察去者去嘛，观察去者去，不单单是成立去者，而要成立去者去。但是现在的话，去法和去者就成了一个。就成立一个呢之后呢，就成立，要不然就只有去法，要不然就只有去者，因为去法去者已经变成一个了，已经变成一个之后呢，那么要不然就只有去者。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去者成立之后呢，再反过来观察，进一步观察，虽然你成立了去者，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去者如果没有办法去的话，没办法走的话，那么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从此到彼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所以说在宋词当中他提到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为什么说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 就是因为就去法已经和去者合而为一了，已经变成一个了，只有去者了，只有去者就没有去法啊，没有去。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离开了去法，你去者也是不可得了，也没办法安立一个去者了。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那么你如果说是去法和去者成了一体啊，成了一体就只有去者。但是呢你还要说去者去，我就说我首先成立一个去者。然后呢我去着还要就说在路上去行走，还要去向目的地。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若然去着去的话，云何有此意呢？怎么可能安立就去着去的这个意义？也没办法安立去着去的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如果说是去着和去法一体的话，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去着上面，去着成立了，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去法。虽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去着和去法是一体的，所以说只有去法没有去着，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它的这个重点必定是在观察去者去嘛，而且科判呢也是观察作者，也是观察去者，所以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去法和去者是一体的，我们只是成立去者而不成立去法的原因呢，就是就说随顺科判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去法和去者是一体的，那就只有去者呢没有去法的，只有去法呢就没办法按理去者去，就是意思。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观察第二个宋词，就说二者是他体，他体有什么过失？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无去之去者，许去者去故。那么它的重点就放在就是说观察他体上面，所以我们的思路呢就是从观察他体的方式而转。那么就是如果说是这个二者是他体的，就好像就说是瓶子和牦牛一样，瓶子和牦牛二者是他体的，互相之间呢没一个必然的关系。二者之间没有这个必然的联系，所以说一个行走的时候呢，一个行动的时候，另外一个不一定行动啊，因为二者是他体的缘故，没有必然的联系，没有必然连接。所以说，如果是二者是分开的话啊，二者是他体的，去者就是去者，去法就是去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讲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无去者去者。比去者去故，就是说是如果二者是他体的，你这个去者比如说提婆达多，你有个去者，你去向于任何地方，你想要从王舍城到灵鹫山，像这样的话去者去何处，那么这个去者因为和去法是分开的缘故，这个去者应该变成无去之去者，无去之去者的人，这个无去的去字这个去字就是去法就是去法，说这个去者应该变成没有去法的去者，没有去法的去者。为什么是没有去法的去者呢？因为二者是分开的，二者是他体的，二者是他体的。所以说既然是他体的，就说是你一个人去的时候呢，去的去的时候呢，去法是不会或者不一定跟着你去的，没二者，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嘛。如果二者是就是合起来的，有必然的联系或者一体的话，那么去者一去的时候呢，去法就跟着去了，就说这个去者就应该有去法的去者。但是现在二者是分开的，二者是别的一个他体，二者是别的他体，你去者去何处，你想要去哪个地方，你这个去者都会变成一个无去的去者，就是没有去法的去者，许去者去故。你虽然就曾许去者去，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去法的话，你这个去者怎么去呢？没办法安立，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就说是个去者去。虽然你就是许去者去故，你曾许去者去，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是分开的缘故，你这个去者就是没办法去没办法去。所以说你虽然这样说许去者去故，但是呢就是你这个去者应该变成没有去法的去者这个就是他体的话，就是过失就是也是很明显的，一体的过失很明显，他体的过失仍然很明显，就这样的。那么下面第三个宋词，若为去者去，世人则有咎，离去有去者，说去者有咎。那么对方就说呢，二者之间虽然是这样一种这个他性的，但是呢就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关带，有这样联系，说有联系的话就说又会成为，要不然就说是他就说是这个虽然是他体，但是也是有相连的缘故，就这样，或者说是既是一体也是他体的，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既是一体呢，就是说二者之间呢是一种相连的，那他体的话也不是完全的完全是两个变成一个，他是认为这样能不能够把它过失避免掉呢，二者是关带的，去者和去法二者之间相互关带，相互关带的话就会不会就说是这个会不会的就说是这个避免前面的这样过失呢， 实际上这个也是没办法做得到的。若为去者去，就是讲到了这个去者和去法二者之间呢有互相关联，互相之间有这个有关联，或者说互相之间有关带的关系，所以说就可以安立去者去。那么如果是这样安立的话，世人则有咎，这个人还是有过失的啊，有两类过失，一类过失是离去有去者，第二个过失是说去者有去啊，就说是去者有去。那么就是说离去有去者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是他提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是他提的话，你这个冠带是到底是一呢，还是就是说他提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他提的话，应该有离去有去者的过失，还是和前面把前面的过失就说是还是总结一下，这个离去这个去字呢就是讲去法。那么如果你这样所谓的冠带它是他提的话，那么就应该变成离去法有去者的这个过失啊，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一体的话啊，就有说去者有去的过失。那么你说去者有去，但实际上真正来讲的话，你这个去者怎么去呢？因为是一体的缘故呢，你这个去者无法去。因为就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说去法就是去者了。那么如果说是去者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另外一个去法。没办法安立去法的话，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你虽然说去者有去，但是也没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去。这个方面就按照就是说是第一类观点呢，观察一体他体的方式呢进行破斥的。那么就是我们再返回来看如果说是通过安例，就是说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是着重分析去是去的时候，按照哥伦巴就是说是认识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第一类观点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安例去法，就没办法得到去者。如果成立去法，就没办法安立去者，就是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若言去者去，云可有此矣。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说你自己要去的话，那么就像前面分析的方式一样，那么一个人他只有一个去，只有一个动作。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动作就说是成立去法啊，你如果把这个动作成立去法，那么就没办法就说成立去者了。没办法成立去者，那么就说没办法成立去者的话，那么这个去者就应该是离开去法的去者。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呢？那你说去者要去，但是你这个去者呢，他都没有去法嘛，都没有去法，所以说你这样说去者去就没有真正的实意，没办法真实安立去者去的意义了。那么第二个宋词呢，他的这个观察方式的科判呢，就是讲到如果成立去者就是没办法成立去法。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无去者去者，许去者去故。那么就是说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唯一的动作把唯一的这个去的去法的动作安立在去者上面，成立去者，成立去者，你去者虽然成立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去法无法安立。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去者去何处，去何处的时候呢，你这个去者都应该变成无去法的去者就无去之去，就没有去法的去者。因为呢你把这个去的动作安立在的去法去者上面，所以说去法无法安立的缘故呢，你在去任何地方的时候呢，你这个去者都应该变成没有去法的去者，许去者去故。所以说你只是安立就说是这个就去者去再去，那没有去法没有去法，所以你去者去故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有这个过失。那么就是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宋词，或者前面我们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第一个宋词和第二个宋词，它都是在把重点放在了去者上面呢，都是去者上面。所以说就是我们即便是说在第一个观察的方式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成立去法没办法如果成立去法没办法安立去者，在安立这个第一个宋词的时候呢，他观察宋词当中放的重点就是还是说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虽然就是说这个地方他的这个科判当中说呢，如果通把这个去的行为成立于去法上面是去者不可得，但是呢还像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还是就说是把他这个重点放在去者上面，主要是和他的科判相比，因为科判就是观察作者嘛，观察去者而破的。所以说都是在说如果没有如果有去法的话，去者怎么样没有办法，然后第二个呢，如果去者成立的时候也是没有去法等等，像这样都是放在去者上面进行分析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就说是宋词，最后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到的是它是一个总结，把前面的这个两个意思呢放在一起做总结。所以说呢，若为去者去，世人则有咎。那么通过前面的分析完之后呢，你还要说去者去的话， 这个人就有过失啊。什么过失呢？离去有去者，说去者有去的过失。那么这个过失和前面就是一样的，或者就是说有离去者有去的过失啊，离去法有去者的过失，或者就是说虽然说去者有去，但实际上就根本没办法按理去啊，没办法按理去的这样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有这些很明显的这个过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他科判啊，在科判当中讲到了这个，如果说有两种去啊，就是极过分呢。如果说有两者具有极过分，所以说他这个宋词还隐藏一层意思，隐藏一层含义呢，就是说若为去者去，世人自有救。那么就是说若为去者去，世人自有救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成立去者也成立去者去的话，他就应该变成了这个两个去。第一个就是说就去者安利一个去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去，第二是安利就说是这个去者去的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有了两种去。那么如果有了两种去的话，它就应该有两种去者啊，就应该有两种去者。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的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也是和前面的分析的这样一种方式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有两种去，你要安利去者去的话，如果你说去者去，这个是真实成立的。真是成立了，有两种啊，就说是去法。如果有两种去法的，就应该有两种去者。但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实际上一个人行走的时候呢，不可能有两种去者，他只能有一个去者。因此说呢，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的方式来观察作者的时候呢，仍然是具备这样的过患的。所以说，观察作者，作者也不可得。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障本来护作龙庆，把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那么中观根本慧论呢，是抉择一切万法究竟实相的这样一种殊胜论点。那么对于具有分别心的众生来讲，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下子要从啊，就是说殊胜的窍诀安住在殊胜的法界当中呢，困难性很大。所以说呢，啊，针对分别心，那就说龙树菩萨呢宣讲了很多殊胜的理论。那么就是说，在有分别心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些打破分别心的理论来去入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所以说，从第一品到二十七品之间，都是通过殊胜的这个词句引导我们的分别心，逐渐逐渐的了知空性，逐渐逐渐的去入安住空性。那么就是说，对于我们平时所执着的，比如说因缘呐、来去啊，就说是这个五蕴等等。啊，通过这样一种引导的方式呢，逐渐的让我们了解一些万法究竟的实相。那么如今我们宣讲的是这个第二品呢，是观去来品。那么观去来品当中，主要是宣讲一些万法无来无去。那么表面上呢，是看的好像是在观察一个人在走路，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呢，他到底这个脚的提放的时候呢，到底有没有走。那么就是说是通过他的观察的，就是说去者也好，去法也好，或者说去的道路也好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走路它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啊，只是一种幻象。那么除了这种幻象之外，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平时我们认为的这种实有的人在走实有的路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通过观察这样一种一个人是在走路的时候似乎有是不是真正的有去有来，来分析我们的分别心似乎有来有去。还有呢，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所有的来去的现象似乎有来有去。因此说呢，通过观察一个人在走路最后得到无来无去的这样结论，可以类推其余的所有的一切的这样来去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象啊，都是就是说是不存在实质的。只不过呢，在这个当中就没有就是说一个一个的举例，我们应该举一反三。那如果通达了此处走路啊，这种无来无去，而来去分析分别心它无来无去，然后所有的这样来去的现象都是无来无去的空性的本质。那么这个第二品当中呢，就是说是有这个通过理证啊广说和理证摄义。那么现在来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当中也分了三个问题：遮破所立、遮破能力和观察之理。遮破，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遮破所立已经分析完了。 第二个科判呢是讲之或能力，那么所立呢就是讲到了他所安立的，比如说去是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去存在就叫所立。那么就是说这个遮破完之后呢，有遮破能力啊，对方说是去是存在的，因为有发，因为有住，因为有回的缘故。那么这些就是说出发、安住和返回，这些都是他的能力。这个能力干什么呢？这个能力想要成立这个去，想要成立去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把他的这个所立去遮破之后呢，也针对他们提出的这个去存在，因为有出发、有住、有回的缘故呢，再进一步的把他的这个能力遮破，说对方就没办法真实的安立这个来去是实有的观点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是就说是这个进行观察，进行遮破。首先呢是遮破这个发，这个发呢是讲出发，已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去时中无发，何处当有发？那么为什么对方要安立一个发呢？安立一个出发呢？他说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去是成立的，因为这个出发存在。因为出发是存在的缘故，如果一个人他有了出发，当然就可以有去了。那么出发到底有没有呢？一个人从这个地方，或者说一个人从家里到经堂，他有这个出发，有出发的缘故呢，当然就有去了。那么如果说是你没有去，也不可能有出发。但实际上呢，在现实当中，这个出发是一定存在，有出发的缘故，就一定有这样一种去。对方是从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既然他提出了这种安立去的能力，这种出发的话，我们就观察这个出发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么如果说真实的出发存在的话，和前面的分析的方式一样，如果一个东西一个法存在，他一定会可以在三识当中可以找得到他的这样一种实质。那么如果在三识当中找不到这个实质，就说明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对方认为这个出发是实有的，我们就观察在已去、未去和去时，在这样一种三个时间段当中有没有这个出发呢？或者说在已去的道路上面、未去的道路上面和就是说正在去的道路上面到底有没有出发呢？如果真正有实有的出发，在这样一种经由三种观察方式来观察的时候，一定能够得得到它的本体。因为它是实有的东西，所以说要么就是在已去，要么就是未去，要么在去时当中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么如果说是在三时当中找不到的话，就只能说明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他观察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分析呢，已去中有没有出发呢？已去中没有出发。那么这和前面分析一样，这个已去呢就是讲已经去过的道路。那么已经去过的道路当中没有出发，他就说是按照陈独康的观点呢，这个里面有三个理论啊，可以帮助我们了知这个已去的道路当中没有出发。那么第一个道路，第一个理论呢，就是已去道路当中没有出发，已经去的道路已经毁灭了。完全已经毁灭了，已经毁灭了之后呢，怎么可能有出发呢？如果这个道路还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去出发。但是所谓的已去呢，它已经去过了，已经去过的法，已经过去的法，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犹如虚空一样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已经不存在的这样的道路上面，怎么可能有出发呢？所以说呢，我们说已去中无发，这个是第一个就所谓的这个不存在出发的这样一种理论。那么第二个理论呢，就讲到了这个已去和发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从它二者之间的这个联系的进行分析。所谓的已去呢，它是已经过去的法，出发呢是现在的法，那么一个现在的法和一个过去的法之间不可能发生任何的联系。那么已经去过的法，它已经是无实法了，因为它已经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已经成了无实法就已经没有了。那么就是说出发呢，此处出发是现在法，现在正在就是说出发嘛，正在走。所以说一个现在的法和已经过去的法，一个是有时，因为现在按照明的理论来讲，这个正在出发它是现在法，是属于有时法。那么已经灭掉的法呢，是无时法。所以说一个现在的有时法和一个已经毁灭的无时法，二者之间是不会发生任何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把现在的脚放在昨天的河里面去洗，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已经一个是已经过去了，一个是现在，那一个是有时，一个是无时，二者之间呢没办法发生任何关系。所以说已经去的道路当中呢是没有出发的。这是第二个理论。那么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呢，可以通过就是前面我们破过的自身的理论进行分析。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已经去过的净土当中还有触发的话，那么就会发生这个无有功德啊，或者无穷无尽的过失。因为已经有的东西不可能再啊，就是说已经存在的东西，已经有的东西，已经过去的东西，不可能再一次的就说存在了。已经去过的道路当中不可能再有触发。如果说已经去过的道路当中还有触发的话，那么这种触发就成了没有功德的触发，然后就成了一个没有啊，就是说无穷无尽的这样的触发，有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在已去中无发当中呢，就通过这三个理论，可以让我们彻底的相信，实际上在已去道路当中是绝对不可能触发的。那么就是说已去当中，已去道路当中没有触发，那么未去的道路当中有没有触发呢？未去中无发。未去就是说还没有走的道路，还没有走的道路呢，观察的时候呢，可以有两个方面去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未去的道路，还没有去的道路还没有形成呢，啊，还没有形成。既然这个未去的道路还没有形成的话，怎么可能在未去的道路当中去触发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不可能事情啊，未来的法还如死女儿一样，根本还没有出现。没有出现的话，它就是说本体也不存在，实质上和已去是一样的。已去呢已经灭掉了，不存在的。未去呢，未来的道路还没有形成，所以说不可能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去有一个所谓的出发。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理论。那么第二个理论呢，就和前面第一个已去中无发当中的第二个理论有相似的地方，也是从观察有时无时的角度去安立的。那么就是说这未去的道路呢，它还没有形成，是无时法。那么就是说出发呢是现在法，所以说一个现在的法和一个未来无时有的法，它也无法发生任何关系。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就说不可能用现在的脚去走明天的路，或者说用现在的脚在明天的河里面去洗一洗，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的。一个是现在啊，就是说现在的有时，一个是未来还没有形成的无时，所以说在这个未来没有啊形成的道路上面是不可能有出发的。你是说呢，未去中无发。那么就是说已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那么在去时当中有没有出发呢？去时就是说正在走啊，正在走的这样一种这个路，正在走的道路上面呢，就是说实际上有按照我们的分辨来讲，我正在走的道路上应该有出发，但是此处说呢，去时中无发，这个去时就是正在行走的道路嘛，在正在行走的道路上有没有出发呢？实际上也没有出发。观察的理论仍然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呢，就是说去时当中有没有出发，我们观察去时。那么对于观察去时的时候呢，前面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观去来品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重点，专门观察去时去。那么就是说去时到底有没有出发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啊，借用前面已经观察过的理论，除了已去和未去之外，没有一个去时啊，除了已去未去之外，没有一个去时。所以说我们就说去时中无发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理论。那么第二个理论呢，就说是从啊，就它时间的方面来讲，去时是现在的正在行走的道路，出发呢是现在的一个行为。那么两个都是现在。前面我们在分析第一已去和未去的时候呢，使用一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破词呢，就说是一个是有时，一个是无时，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或者过去，无法发生关系。那我们就想呢，既然就是说你现在的出发没办法和已去和未去这个未来无时法或者已过去的无时法发生关系，那么现在好了，现在第一个去时是现在，出发也是现在，两个都是现在，应该可以发生关系了。那么如果说在不经由仔细分析的前提之下呢，好像说现在出发正在现在的道路上行走，似乎是顺理成章可以成立的。但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二者之间仍然没办法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去时它是现在正在行走的道路，那么出发呢是也是正在行走的这样一种动作。两个是两个法，而且是同时的。那么两个都是同时的法呢，如果二者是一体的话啊，可以发生关系。如果二者不是一体，也就没有办法发生任何联系了。因为就是说是所有的关系呢，前以前我们学过英语嘛，所有的这个关系，尤其是两个法 那么就说它会有，就说是这个两种相属，一个是同体相属，一个是比身相属。那么就说是这个同体相属呢，就实际上是一个法的不同的侧面啊。这个上面可以有这样一种同体相属，比如无常所作啊、住止和无常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它是就说同时的法，但是它是一体的，这个是可以发生联系。发生什么联系呢？就发生同体相属的联系。那么如果说是两个法是同时的又不是一体的话，它就无法发生任何关系啊。两个法就如果是同时的法，而且又是而且又不是一体的法，就没办法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像住止和平止一样，如果住止和平止二者同时存在，而且二者不是一体的话，二者之间就没办法发生任何联系了。那么又不是同体相属，为什么呢？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嘛。那它不是同体相属，没有办法安理同，也没有办法安理彼身相属。彼身相属是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但是呢，现在是两个法同时存在，两个法同时存在，也没有办法说是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因为是二者是同时的。所以说呢，就说此处我们在分析这个关系的时候呢，现在就说是这个确实中无发，确实和确实的这个道路和这样一种出发是不是？有两个法，我们分析的时候是两个法，那么就说是两个法的话，那么是不是一体的呢？我们就是不敢承认是一体的。确实的道路和出发如果是一体的话，有前面所讲的这个种种过失，要么道路和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道路和自己的出发就会变成一模一样，自己就变成道路了，或道路变成自己了，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过失。或者说是确实中确实中的这样一种出发，如果是一体的话，要不然就只有确实，要不然就只有出发，这样的过前面已经分析过，所以说二者绝对不可能是一体。那么如果说是两个法同时存在又不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发生任何关系的。是不是彼身相属呢？不是彼身相属，彼身相属的必定是前因后果的关系。那么现在的话，两个法都存在，而且是同时的，不是一体的，那么就没办法发生任何联系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两个都是现在的法，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合理，但是一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发生任何关系。所以说，在这个去实中无发呢，这个方面就是讲第二种理论来分析，在去实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出发。那么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呢，第三个理论实际上也是前面使用过的理论啊，前面使用过的理论。那么如果说是在去实中有出发，那么就说是这个里面有两种动作，一个就动作呢要成立去实，一个动作呢要成立出发。所以说如果说去实中有出发的话，就会出现两个作者或者两种去法的这样的故事，两种去法它就会有两种去者啊，两种就是去者的这样一种故事。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也有这样一种过患，意思说通过这些理论详细分析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去实当中是不可能有出发的。那么如果在已去未去和去实当中都没有出发，我们就问了何处当有发，那么到底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出发呢？那么如果是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都可以啊。已去当中嘛，反正已经走过了有出发了，未去当中我将要走也有出发，去时中呢我正在走也有出发，这些似乎在不观察的时候，在我们的就是概念当中呢，似乎都可以安立。但是呢，通过生意理论仔细分析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些想法都是有这样一种就都是有很多漏洞的。但是这些漏洞呢，我们就平时呢就分辨念太粗了，就没办法去了知到这些漏洞，我们就认为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而且呢通过这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这样一种观念呢和别人讨论，然后确定这个就是真理。但实际上就说是我们所确定的这一切，我们认为的这一切，我们所确定的这一切呢，在生理的观察之下呢，没有一个能够真实安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如果真正有出发的话，那么在三种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可以至少一种当中可以得到，但是呢就一种都得不到的缘故呢，这个所谓的出发的的确确是无法真实安立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仁波切的注释科判当中，就是说已经作业有作业当中呢是没有出发的，所以它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有作业，就是有出发的前提下。那么如果是有出发的前提下，在已去未去和去实当中有没有找得到它出发，实际上是没有找到的。